好，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是逃离诱惑。逃离诱惑，最近小组查经呢都是在查考Robert Morris 所教导的这一系列真自由。基本上我们了解到撒旦的本质就是在谎言中来做迫害的工作，所以呢我们要绝对的小心，不要给撒旦留下任何一点的机会，因为只要给他留下任何一个破口，他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好像我们有了一个敞开的门在那里一样，他就可以进来。进来以后呢，像好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建立了一个滩头堡，然后后面的大军就会继续不断的加强攻击。似乎呢，那个黑暗面也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继续不断的扩大，那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的不愉快，更加的不快乐。那还怎么样活出欢乐呢？当然没有办法，你一定要把它推开的，赶开才行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还好神允许我们，我们不会是只是挨打而已，没有反击之力，因为呢靠主我们可以刚强站立的，我们可以再度的把这个滩头堡夺回来，我们可以把敞开的门把它关上，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现在他住在哪里？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只要我们遵守主的教训，站在耶稣基督的旌旗底下，就能够抵挡住撒旦这种攻击，因为神允许我们是站立得住的。保罗呢跟雅各他们也都是这样认为的。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这样说的，在以弗所书六章第十到十一节，这是保罗说的：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全部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是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的，就是要穿上神所赐全部的军装，尤其重要的是要举起圣灵的宝剑，要熟悉神的话，所以我们就不会只处于只能挨打的这种情况，而是拿起圣灵的宝剑可以攻击仇敌的，把他赶出去的。那雅各怎么说呢？他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故此就说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呢我们要顺服神，穿上他全部的军装，一定要抵挡魔鬼。不是他来了我就举手投降了，那或者是就吓了拼命的跑，完全没有反手之力。不是，他说如果我们顺服神，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所以呢看起来两军对阵好像情况还不是太糟糕的一面倒，我们不是全然没有还手之力的，只要照着主的吩咐去做，我们已经有了得胜的保证。仇敌会离开我们，而且呢他是说在有一个地方讲的是仇敌从一路来攻击我们，他必从七路逃跑，他们是仓皇的逃跑的，看起来我们真的是赢定了。但是呢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听过说书或者看过历史的这种章回小说啊，或者甚至于看到武侠小说里面也会有，就会听到或者看到说有一个人突然之间呢有了一个最厉害的手段，叫做杀手锏，或者说叫做绝招，一使出来，哇，对方就中招就输了。这是杀手锏，这是在最有名，历史上最有名使用这个武器的人就是叫做秦琼或者秦叔宝，或者是 我们中国古时候你看他们画的那个门神，两个门神中间的一个拿的就是这个武器啊。据说他每次一使出这一招的时候就可以把敌人打死，所以这个就叫做他的绝招，就叫做杀手锏。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诱惑呢，其实是撒旦的杀手锏。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撒旦的最厉害的手段，他的绝招，他的杀手锏，我们不得不防的一个最厉害的诡计，那就是诱惑。撒旦知道人性里面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什么？经不起诱惑。好，跟旁边人讲，你不要经不起诱惑哦。难怪圣经里面呢，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当代译本翻译的是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诱惑。那英文呢，也是说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就是不要遇见诱惑。因为呢，诱惑真的是太可怕了。其实呢，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试探、诱惑、试炼这三个字都是同一个字。那怎么办呢？你到底要翻译成哪一个？所以只好从原文里面来判别。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翻译成试炼，有的时候翻译成试探，有的时候又翻译成诱惑。这需要由它的上下文来判断。我们今天呢所要说的试探呢，就会比较偏重在所谓诱惑这个范畴内。因为在试探的范畴里面还可能有害怕，比如说有人怕高，人家就把他带到很高的地方去，他就会吓个半死。有人怕失业，所以一旦有遇到要是这个公司里面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时候，他就紧张得不得了。还有呢，刚刚成长的年轻小伙子怕失恋啊，这个我就记得我大学一个同学一失恋的时候，哇，十几天不见他，然后那个宿舍的地上摆满了酒瓶子啊。所以呢，还有结婚的人呢怕离婚，那有人呢怕失去面子，有人呢又会害怕拍马屁会不会得罪人，言语会不会伤人，这些都是试探。但是诱惑呢是杀手锏，所以呢在这边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不要叫我们遇见诱惑的意思呢，就不只是说不要落入被引诱的情况，最好是怎么样，连面都不要见到啊，有防范于未然的意思。好，耶稣说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所以跟旁边人讲，小心啊，连他的面都不要见。因为往往不是我们自己想要作恶，想要犯罪，想要违背上帝的律法，不是的，乃是因为被引诱了。人性呢，实在是经不起诱惑的，因为人性原本就不是这样说，哎呀，我想要做这件事情，不是的。但是当撒旦他透过人，透过事，透过金钱，透过名利来引诱你的时候，面对这些诱惑，你不要以为自己一定站立得住，事实上呢，常常你会落入毫无招架之力，是不是？我们看看，有很多贪污的人，他们是一开始就想贪污吗？当然不会啊，从小长到大， 我们在学校学的都是说要规规矩矩的做人，清清白白的辨别，是吧？不可以贪污。所以呢，一旦到了公司里面，从小职员做起，到了国家单位，从这个小公务员做起，不会贪污的。但是怎么办呢？后来慢慢的会了呢？因为当人家把十万块、把二十万块放到你面前的时候，开始有些心动了。但是还是有些人 ，no， 你把我看成是什么样的人呢？啊，好了，人家就开始了。哦，好，五十万，那个钞票堆得高一点。哦，还不行，一百万。开始有些心动了，那看还打不动你，干脆一千万，哇！然后呢，甚至有上亿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几个人不跌倒？真的，你能够不动心吗？面对上亿的金钱，这就是诱惑，是不是？圣经中有很明确的例子，先知巴兰。当巴勒王去请他的时候说，来来来来，你帮我来咒诅这个以色列民。先知巴兰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表现非常的正义，耶和华告诉我什么我就说什么，但是呢我也不会随随便便就去咒诅人的，所以你回去跟巴勒王讲了，不行了，巴勒王就再派人去，然后怎么样，加码，把那个钱加得很高。那这一次呢，巴勒就说，啊，那 我晚上祷告看一看吧，给自己一个下台阶，看看耶和华允不允许我去。哎，结果晚上祷告的时候呢，这个神说，你要去就去吧，神根本看透他的心，你要去就去吧。哎，结果他还真的就去了。然后当巴勒在加码的时候，他就真的去了。神一看，好家伙，你这个不受教的小子，就派天使要来杀他。那个驴子都看见了，驴子那边不敢过去，巴兰还骂这个驴子，打这个驴子，直到这个驴子跟他讲说，你呀，有没有搞清楚啊，前面有这个天使拿着刀剑，他的眼睛才明亮。所以你想想看，他是不是因为敌人一直加码上去，他里面的那个私欲就被勾引起来了。所以即使驴子说了话，都没有办法阻止他去给这个巴勒献上剑。所以呢，问题是神在你心中的价值是多少，多少钱你会把神给卖了，把神的教训给丢了。我们在看这个 Morris 的这个影片里面呢，他讲到第一道敞开的门，十分之一的当纳，很可能就是那一道门。啊，你觉得真的吗？犹大30块钱把耶稣卖了？我不会啊。30块钱是多少？是那个时候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如果今天来算的话，今天美国人的工资大概是3万多啊，平均3万多，甚至于快到4万了。好了，你会因为4万美金把耶稣给卖了吗？很多人也许说不会不会不会，但是有多少人可以为了就是几千块钱或者是几百块钱，因为十一啊，你的年薪如果是4万的话，一年1/10是神的，不是属于你的，是神的，你没有把神的还给他。圣经上说是把十一送到神的家里， 不是说奉献到神的家里，因为不是你的东西，你只是经过你的手把它送到神的家里。所以你可能就为了那些钱，或者甚至于几百块钱，就把神给卖了。怎么说几百块钱，甚至于十块钱呢？有的人家里的刀叉、塑胶刀叉、纸张，可能是属于 McDonald 的，可能是 Kentucky Fried Chicken 的，就为了那么一点点。当然有的时候你突然他 给你给的多了，你外卖他给你给的多那不算，有些人就是真正的是到这些饭店的时候就故意多拿的几毛钱就把神给卖了。所以呢 Morris 牧师呢在第一道敞开门里面讲到有关十一的当纳的时候，他用的经文是这个马拉基书第三章八到十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请记得他是说当纳的十分之一，当纳十分之一之外的才是当献的供物。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当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呢，真的是每个人读经都有不同的想法的，所以无论你的原因是因为不相信，或是因为贪婪，或是因为怀疑，或是因为害怕，哇，我少了十分之一我就过不下去了等等，没有把属于神的十分之一送到所属的教会的时候，就是为撒旦敞开了第一道门，撒旦就可以合法的来到你的家里，有了摊头宝。所以呢，当有这样的人，撒旦就知道绝对可以用金钱来使这个人跌倒的，问题是金钱多少而已，也许几千，也许几百，也许几万，也许几十万，也许几千万，也许上亿，但是一定有办法用金钱使这个人跌倒了。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呢，其实诱惑的这个范畴呢，不只是那么一点点而已，不只是金钱一项而已。我们来看看这个 Morris 牧师所用的这一段经文，也是大家常常非常熟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念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呢，在新约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就可以读到，当耶稣受完洗以后，那边说，耶稣就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而是圣灵引导他去的。在马可福音里面是说，圣灵就催逼他去。既然这边说是圣灵的引导，那表示呢，这是从神来的。那从神来的，应该不要用试探这个字吧，应该讲说是圣灵就把他带到旷野里面去接受试炼。除了禁食四十昼夜，接受这个身体精神上的训练以外呢，四十昼夜完了以后，圣经上说后来他就饿了。 魔鬼看到时机成熟，就先从人体的需要来诱惑耶稣。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把地上这些石头都变成食物，好不好啊？这么饿有东西吃当然好。但是耶稣呢，引用圣经上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哇，魔鬼这个引诱失败了，显然耶稣里面没有这个贪吃的食欲啊，对不对？所以引诱不成。然后呢，我们也常常想到，每次去到buffet店的时候呢，大家都拼命的吃，拼命的吃。我记得周牧师有一次就讲，人家就有一个人，他跟他一起去buffet店，然后那个人胖胖的，他说在那边说，哎呀，怎么怎么，然后周牧师就跟他讲，这一类的鬼，非用禁食祷告才能够把他赶出去。啊，所以这只是笑话啊，让大家精神提起来一点。所以当肉体这一关不成的时候，撒旦呢就从人的魂的需要来诱惑耶稣了，把他带进了圣城，叫他站在圣殿的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哇，多好啊，你这么一跳没有摔死，人家所有人都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这个传福音传起来多么的容易。但是耶稣呢再次引用圣经上的话说，不可以试探你的神。魔鬼发现这个伎俩又不通，就想从人的灵啊的需要来诱惑耶稣了，肉体不行，魂不行，再从灵，他就把他带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在那边把世界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是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哇，多好啊，世界上万国的荣华，你就是在世界上的王，要什么有什么，要美女有美女，要钱有什么有钱，这不只是几亿的贿赂了，这是全世界的整个贿赂。但是耶稣呢斥责他说，撒旦退去吧，并且呢再次引用圣经上的话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魔鬼见三次的诱惑都不成，圣经上说啊，魔鬼就暂时的退去，请注意哦，魔鬼只是暂时的退去，并不是说就不再想诱惑耶稣了，他被耶稣打败了，击退了。所以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小基督，魔鬼呢也就常常用同样的方法，眼目的情欲，就是万国的荣华，你的高位名利，肉体的情欲，有食物有美女，和今生的骄傲，你从高处跳下去，哇，人家都说你是大先知，来试探人。魔鬼的每一个建议呢，看起来好像都很好，也绝对都是诱惑人的。因为呢，只要我们不敬拜这位唯一的神，不将自己献上给神，我们就会失去所有一切神在创世以前所预定要给我们的福分。记得，你会失去神要预定给你的福分。所以我们献身所要敬拜的呢，其实是应该是这位唯一的神，而不是去敬拜撒旦魔鬼。所以千万不要上了魔鬼的当。那个好，第三点呢，我要讲的是试探、诱惑跟试炼的不同。因为通常我们是讲说试探跟试炼的不同， 但是今天因为诱惑是里面的杀手锏，所以我特别把它挂号出来。讲到试探呢，我们就不能够不讲到它的连体音试炼。我们读一下经文，雅各书一章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雅各书一章十三十四节，来一起，人被试炼，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我们看见当代的译本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是把那个试探都改成诱惑这个字。为什么我们说试探跟试炼是连体婴呢？还不只是双胞胎呢？我们说同卵双胞胎还不管怎么讲还是个体，但是连体婴呢就是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希腊原文里面这根本就是同一个字，从原文你没有办法分别的。而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把它稍微的分别了一点，就是 temptation 跟 trial。 但是在 trial 的时候呢，又可以翻，还是会翻译成试探或者是试炼，还是没有办法把这完全的分开。但中文呢，我们觉得中文博大精深，在这一方面翻译的特别的好，把试炼、试探、诱惑三个都翻译的清清楚楚的。但是试探、试炼都有试这个字里面，来试一下就可以知道结果是如何的。所以通常我们的意思就是说，魔鬼试我们就是试探，而上帝试我们就是试炼。再说一次，魔鬼试我们就是试探，上帝试我们就是试炼。但是不是真的这样子百分之百的准确呢？仍然是不太恰当的。因为呢，我们说神掌管万有，魔鬼固然是在试探耶稣，但是我们也知道是圣灵把耶稣送到那边去的，送到旷野里面去的。因此呢，我们可以讲所有的试炼试探后面最终的原因，跟所有事情最终的原因都是上帝，上帝在掌管一切。如果我们这样来了解，就知道说神会测试我们，而神测试我们总是有好意的。为什么？因为他希望我们更好。只是呢，当魔鬼要来测试我们的时候，他总是恶意的，希望我们会变得更坏，会犯罪。而魔鬼跟神的测试呢，常常有的时候是一起发生的，就看你的反应如何。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诱惑、试探跟试炼他们有什么不同，看看你的反应如何。比如说约瑟受到那个祖母的引诱，要跟他一起犯奸淫的时候，到底是试探还是试炼？是神把约瑟差到那边去的话，神让他接受试炼，还是神允许魔鬼这样子来试探他，看看约瑟会不会跌倒？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的来源呢，看起来很类似，两个词也很，根本就是同一个字，只是试探我们说可能来自魔鬼，当然也可能来自你的内心，就是你自己的私欲被外在的事情勾引。 被牵动，这些事情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与神的命令相违背的。但是如果你自己的心里面没有那个私欲的时候，人家就没办法勾引你。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有人抽烟会上瘾，有人喝酒会上瘾，对吧？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没有那个私欲，你就不会上瘾。我还记得我十五岁的时候，我爸爸从国外回来，他就给了我跟我哥哥一人一个打火机。干嘛？啊，你们年纪到了可以抽烟了。为什么？因为我爸爸自己十六岁的时候抽烟的。然后呢，是因为他抽烟在家里呢，就常常被我妈妈练，是吧？所以他就想找两个伴来，跟他一起的话，那妈妈就没办法叨了。所以他就给我们，你们年纪到了可以抽烟了，然后还帮我们点了一根烟，在那个之前我们没抽过，然后拿起来抽一口，啪，就这样。我哥哥也是抽了一口就丢掉，然后我们兄弟两个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个烟瘾的问题，也不会主动想要去抽烟啊。或者在当兵的时候，那个当人事官没有办法，人家退伍的时候非敬你烟不可。你士官兵人士官只好拿来，拿来以后就拿来手上就是了，你只要有在手上人家就不会再给你了，都没有原因。所以我里面没有那个私欲，我就不会受到这个香烟的诱惑。人家还会说人士官这个是什么骆驼牌是什么，还什么那些什么牌的啊，当 hill 说什么美国外国来的烟，对我一概都没有影响。所以我们就知道啊，撒旦呢，他来引诱我们的时候，如果你里面没有那个私欲存在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诱惑你的。但是他很了解我们，所以他一定会用可以勾引你的方法来勾引你的。所以雅各说，当我们私欲被牵引诱惑的时候，不可能够怪别人，你不能够怪环境，是吧？圣经上讲大卫被拔示巴诱惑的时候，我们看这是大卫城的想象图，那大卫的皇宫大概是上面这一块最高的地方，这是一个山坡地。所以大卫呢，有一天睡得晚晚的，起来在阳台上散步，然后就看到下面有个美女在那边洗澡，他就被勾引了。你想想看，大卫被八十八勾引的时候，他能够怪别人吗？怪八十八？哎，你为什么洗澡的时候不关窗户啊？可以这样子吗？让别人从阳台上看见你勾引别人犯罪，你摆明着要引诱人。但是大卫呢，他没有办法怪八十八，为什么？因为接下来大卫其实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拒绝这个勾引的，但是他没有。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有好几个老婆了，他可以当他差人去问的时候，打听那个妇人是谁，打听到了他也可以说，哦，好吧，是我底下的大将乌利亚的太太，死心了吧。但是他没有，他反而再派人去把他接到皇宫里面来，然后就犯错了，做出对朋友不忠的事情。等到东窗事发以后呢，他也可以就是去求乌利亚的饶恕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也没有，反而一错再错的把乌利亚也害死了。最后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了对国家的大大的伤害，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最高峰是在大卫的这个时候，虽然后来所罗门王有更多的荣华富贵，但是以色列国家已经开始衰败。 然后对他自己的家庭呢，后来死了四个儿子，赔偿这件事情。因为按照神的原则，杀害别人的一头牛要赔四头牛。好，这是你偷了别人的一样东西要赔四倍的。所以大卫在这件事杀害乌利亚的事情上赔了四个儿子。所以我不知道呢，当雅各在写这个雅各书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大卫的这个故事。因为呢，他在写的时候好像他想到大卫的结局是这样子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他把他想象成是人的一生来做这个比喻。当人的生命怀了胎以后，妈妈就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小孩在你生命肚子里面的成长，除非是堕胎，除非是流产，除非是受到伤害。只要没有这些外在因素的干扰的话，那小孩一定会长大，九个月以后呢，一定会生出来。而生出来的以后的人呢，一个人的生命呢，最后是一定又会死亡的。所以雅各呢，就用这个来比喻，当你受到诱惑的时候，你的私欲对他起了反应，就好像怀了胎一样，就好像大卫看到那个洗澡的时候还没有犯罪，但是当他去想，一再的想，一再的想，哇，那个女儿看起来好漂亮，好可爱，哎呀，跟她在一起不知道多好，等等什么，一直这样去想的时候，就开始怀了胎了。怀了胎，然后就在他里面一直反复反复，就越来越厉害，到最后呢，终于做出来了不该做的事情。所以雅各在这边要讲的就是耶稣的教导，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最好是什么？连试探都不要遇上。你的祷告就是要这样祷告，主啊，让我不要遇见试探，不要等别人把一千万摆在我前面的时候我才来祷告，主啊，不要叫我遇见试探，然后再偷看一眼，哎呀，主啊，不要叫我遇见试探，哎呀，哦，两千万了，哎呀，不行不行，不要，连这个遇见都不要遇见啊。所以要远离那些试探，远离那个环境，能够离得多远就多远，免得让罪怀了胎。所以呢，我们知道解决出生的问题，解决一个国家人口的问题，不是什么堕胎，不是堕胎合法化什么这种事情，而是避孕，对不对？真正你避孕了就不会有这些事情。所以解决罪最好的时机呢，就是在念头出现的时候，一出现马上解决。如果你纵容自己去想，它就会留下来，就会不断的在你心里面发育发育，几个月以后可能就生出来，有可能呢有人几年，但是总是会生出来，因为他已经有了胎了，等着出生。罪常常就是这样，先有一个念头，然后生出来。所以当我们在电脑前面的时候，如果电脑突然跳出一个不该看的画面，你是马上把它就去掉呢，还是哎呀好奇点一下进去看一下？如果你点一下，其实那就是悖逆，就是开始做错的时机。而这个时候如果你还硬着心继续下去的话，那后面那些出轨的事情可能都会发生了，因为你没有阻止他怀胎。因为呢，有的时候这种跳出画面只是偶尔的， 可是当你点进去了以后呢，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变成习惯了。那我们也看见了试炼呢，就不是这样。试炼是从外面来的困境、灾难、苦难，它会锻炼你，好像呢把你摆到火炉中去熬炼金银一般，为的是要把你生命中的那些杂质除去，显出你生命中可贵的价值。神为什么要把你摆到那边去？因为神看见你生命里面有金有银，经得起这些熬炼。所以圣经上说，鼎未炼金，炉未炼银，把你摆到不同的环境里面，让你炼一下。当然在被炼的过程中可能不太好看了，因为一炼的时候先浮上来都是那些渣子嘛，金跟银都是沉在底下的。雅各在这里虽然没有说上帝会试探我们，但是呢，他的确会让我们遇见考试。圣经上会说神会试炼我们，但是不说神会试探我们。所以圣经上说，耶稣受洗之后，圣灵引他去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边用的是试探这个字，神可以试探他的儿子，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可以通过，他的儿子心里面没有这些私欲。所以上帝的确能够引导人去受试探，你懂吗？也允许撒旦来试探你。如果上帝知道你没有那个私欲，或者上帝知道你可以胜过那个私欲的时候，他就会也有可能让那个试探临到你。所以耶稣教导我们不要遇见试探，但是下一句呢，他也可以不要不要遇见凶恶啊，逃离凶恶。所以上帝带领我们，如果是受试探的时候，答案是因为这个试探是对我们有益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的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必定要为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那当代译本呢，也就是说用诱惑这个字。所以神不会让我们遇见我们无力抗拒的试探，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上帝会严格掌控，他可以控制一切。上帝应许相信他的人，不叫你们遇见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够受的。所以像约伯一样，神没有试探他，乃是允许撒旦去试探他。但是神呢，也的确是掌控了一切，定下了一个界限，不可以超过这个界限。因为神知道约伯的心里面真的是那个时候已经有了神宝贵的性情，凡事都是公义的。神看约伯是公义的，神所吩咐他的一切事情他都照着做了，所以约伯不会贪污，不会在金钱、女色、名利各方面跌倒。所以神允许撒旦去试探他，让约伯受过那些试探的打击以后，但是却是得胜，成为后来人的榜样。所以神的恩典足够让我们拒绝诱惑，也就是说当基督徒犯了诱惑的罪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为自己脱罪的，懂不懂？了解了。 当你受到诱惑的时候，神允许你受到诱惑的时候，但是你却跌倒了，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为自己脱罪。就好像亚哈王，神说谁可以去诱惑亚哈王上战场去送死，有一个灵说，哦，说谎的灵进去，神说可以，你一定能够成功去了，因为亚哈里面有那个想要得到名声的骄傲，所以他失败了。但是亚哈是不信神的，如果亚哈是信神的，神知道他那个时候过不了，不会允许他去做的。所以上帝呢，能够掌控魔鬼给我的试探，只允许我遇见我有能力面对的试探，好像我爸爸拿香烟给我一样。如果我向试探屈服，我就得自己负自己的责任，这一辈子就被烟瘾控制的。但是呢，很多基督徒就是会找借口，会怪罪别人，或者是怪罪处境呢，就好像老祖宗夏娃、亚当就是这样子，都是他，都是因为他。夏娃说，就是因为你所创造的蛇。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怪罪别人，我们必须要承认是我自己没有拒绝，是我自己屈服了，我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为自己脱罪的。而上帝知道我们可以胜过却没有胜过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上帝会让我们很可能再次遇见同样的试探，同样的诱惑，来教导我们学会某一样功课。就好像以色列人在马拉、玛莎、米斯巴三个地方都遇见水的问题一样。第一次在马拉，神什么话都没有说，马上帮他们解决了。第二次在玛莎的时候，神帮他们解决了，击打磐石出水，但是呢，这一次已经给他们教训了，让亚玛利人就出现来攻击他们。但是他们靠着祷告，摩西、亚伦、霍尔在山上祷告，约书亚在底下征战，仍然得胜了。第三次在米斯巴，又为了水的问题，这一次呢，神就任凭他们失败了。神就说，算了，我放弃你们这一辈子的人，你们不能够进迦南地区，因为给你们三次考试的机会，你们第三次仍然没有通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的人呢说，奇怪了，我到了每一个公司里面呢，怎么样都跟同事处不好，或者是人家都斜着眼看我，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哎，奇怪，为什么其他人不会遇到呢？两个人走到路上，岔路上去，看到一个老者坐在一边，那个年轻人问那个老者说，哎，我要去那个村子，那个村子里面的人怎么样，好不好相处？那个年老有智慧的人说，哦，你以前住的地方那边的人怎么样，喜不喜欢你啊？我说，哦，他们很喜欢我，我跟他们都处得很好。那个老者说，哦，那个村子里面的人，你要去那个村子里面的人也都是很好很和蔼的，你去一定没问题的。第二个人来到那边问同样的问题，然后说，哎呀，我在我们那个村子里面烦死了，他们都讨厌我，他们都霸凌我，所以我才要离开那里嘛。我那这个另外去了这个村子怎么样，他们会不会这样待我？那个老者说，嗯，你最好有点心理准备。上帝允许一些事情来测试我们，到底是试炼还是试探，我们真的是要想一想。所以我们看见呢， 试探跟试炼的不同还有它目的的不同。试探的目的是为了叫人跌倒犯罪，让你死亡，是负面的。但是试炼呢，从神来的，是要叫人提升，得到更好的。所以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考试。那这个考试重不重要呢？很重要的。你想想看，医生如果说你知道你要去看那个医生考试没及格，你敢去让他看吗？如果是军人，五项战绩都没有通过，然后你把他派上战场，新兵训练没结束，其实你就是把他送上去当炮灰去送死的。所以为什么学校要给你考试？你说我去上学上课都不要考试多好，有你玩四年，有你玩六年。不是的，因为老师必须要考试才知道他教你的你学会了没有，可不可以继续教下面的。当然如果老师说我就是出一些我没有教过特别的题目就是为了考倒你，那个是老师的心理有问题，上帝不做这种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呢， 这种考试呢，到底是试炼还是试探呢？真的是一线之隔。比如说约瑟被祖母，我们刚才讲的引诱，他到底是算是试探还是试炼呢？但以理说请试试我们，让我们吃素是否比吃王的膳更好呢？那到底是试炼还是试探呢？是他自己心里骄傲这样说呢，还是说他真的是这样相信神呢？大卫两次不杀扫罗是神给他的试炼吗？所以所有这些考试一般讲起来就是 trial， 所有这些一般是在我们学习的阶段，学习的某些事情的时候，那些试炼的目的是在于证实我们被考验过了，有资格可以做某种事情，有资格。但是如果考验的这个范围范畴方向呢，是一个人的品格的范围的时候呢，我们如果经过试验被证实是失败犯罪了，那对这个人而言他就是被试探了。反过来说，如果人经过品格上的这些试验证明是成功的，对他而言这个就是一个试炼。所以我们说对约瑟来讲，那个祖母的引诱对他来讲是试炼，因为他的品格通过考验成功了。所以我们也看见试炼跟试探的这个结果呢也是会不同的。试探带给人丑陋、犯罪、伤害、痛苦、死亡、毁灭，但是试炼呢则不是。雅各说，我的弟兄们啊，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如果是原文的话都是 trial， 就是，所以你可以翻译成试炼也可以翻译成试探，但是我们中文翻得很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呢，要以为大喜乐。还好他不是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呢，要大大的享受因为你在痛苦困难当中呢，在逆境当中想要享受，那实在是不容易做到。我们上次在凡事谢恩中的时候就讲过，你不应该为那些不幸临到你的事情去感谢的。你受到伤害有什么好感谢？但是你可以在那个环境里面找到一些你可以感谢的事情。比如说家被偷了，东西少了，你不会为被偷东西少了感谢，但是你可以为当时我不在家没有遇见凶恶上帝给我的很丰富， 不偷这一点算不得什么、啊、等等这些事情可以感谢的，那你的心情就会不一样。所以雅各说，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是可以喜乐的。而保罗呢也是这样子，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写出了腓立比书这一卷书，称之为喜乐的书信。被关在监牢里面你怎么喜乐？但是他却说我很喜乐，因为福音在监牢的四周围都被传开了。所以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保罗在被关的这件事情上他是被试炼的。因此呢，我们中国人也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没有吃过太多苦的人，成长少，成就少。你注意到了吗？你会发现啊，同样的，成熟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是吃过苦的，他们吃过苦，熬过来了，他们通过了考验。因为试炼真的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些考验，所以再想一想，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你是只会抱怨吗？还是像师母前两个礼拜所说的，你会饶恕别人，甚至于呢也饶恕自己？还是每次一想到这些事情就仍然是喋喋不休的讲个不停，抱怨不完？彼得呢，在经过了许多年的试验以后呢，他这样说的：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看到没有，保罗说的在试验中仍然是有可能是忧愁，暂时的忧愁，但是呢最后呢却是有大喜乐的。所以试探跟试炼呢，其实都可以把我们练得更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可能把我们练得更坏。可以是很好，可以是很坏，它是一个试金石。试探和试炼也可以让人经过跌倒以后呢，会不会因此就认罪悔改而得到不同的结果。我们看见了犹大和彼得，他们两个都同样犯了背弃主的罪，但是犹大他没有反悔，反而呢是上吊自杀了，而彼得呢却是悔改了，成为了更好的人，所以他才能够后来用很温柔的态度来劝这些长老，他可以对这些试探，面对试探能不能够信靠主的人，他说如果你能够信靠主就不会失败，只会使人更加的谦卑。我们也看见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他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快乐，反觉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因此我们真的是看见说试炼和试探的结果可以是不同的，也可以是相同的，如果你胜过的话都是好的，胜不过的话都是不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最重要了，那你遇见撒旦的诱惑时你要怎么办？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要防患于未然，不要让撒旦的杀手锏有出手的机会，不要让诱惑引动你的私欲在你里面怀胎，才是最正确的做法。因此我们要做的第一个事情是不要跟魔鬼对话。很多的信徒呢，不能在撒旦一发动的时候，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就忘记了，千万不要跟魔鬼对话，不要听魔鬼的，因为魔鬼实在太了解人性了，你想要说抵挡他都太难了。魔鬼一发声，你一听到是知道是从魔鬼来的声音，就马上拒绝说 No, 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很多人会被诈骗，骗到是什么，就是一直顺着下去。所以撒旦一发声音，你知道你要求神来斥责他，跟他交谈的结果就是会像夏娃像亚当一样中了诡计，以至于生出许多的苦恼罪恶来。第二个呢，我们说就不可以为魔鬼留地步，就算是最小的事情也不要使撒旦有这个立足之地，也就是说不要让私欲怀了胎。我们在大事上比较容易注意，使撒旦不能够得逞，但是在小事上呢，许许多人真的是不够警醒，常常失败，或者说就是贪图那么一点点小利，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家中的纸可能是 McDonald 的这样子，或者是哎呀那个女孩子看起来好可爱，那个男的看起来好 handsome， 这些电影明星太棒了。要小心，要谨慎，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就讲了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德国人有一句谚语，有一句话就说，你没有办法阻止鸟从你的头上飞过去，但是你一定可以不让它在你的头上搭窝，筑个鸟巢，是不是？你有办法阻止鸟从你头上飞过去吗？没有办法。但是它如果想要在你头上做个鸟窝，你一定可以阻止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阻止撒旦来攻击你引诱你，或者说你没有办法阻止那个画面就突然从那个电视里面跳出来，或者一个广告牌上有什么不雅的画面等等这些事情，但是你一定可以把眼睛闭起来，或者把电视关掉，或者是把电脑里面的画面去掉等等，你一定可以做的，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如果他没有立足之地，就不能够再继续的引诱你，你就不会跌倒了。阿拉伯人也说，你千万不可以让骆驼把他头伸进你的帐篷里面来，他只要那个头进了你的帐篷，你不把他马上赶出去的话，他撑着撑着撑着他就进来了，进来了以后一只大骆驼在你的帐篷里面，你想要把他赶出去，哇，那就是太难了，太难了。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不可以因为一些小事就跟撒旦妥协，一点点的面教就可以使全团发起来，给了仇敌一个滩头堡， 开了一个门户，魔鬼就可以得寸进尺伤害我们。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不论大小的事情。第三个呢，就是说你不要妄想能够胜过诱惑。我们说这是仇敌的杀手锏，他有很多试探的方法，那最厉害的是这个。有些人的讲道呢，他们的信息的题目会说胜过试探，或者胜过诱惑。我都不敢这样子讲，可能我比较保守，所以我今天只能讲说逃离诱惑，遇到这种状况赶快逃离。因为呢，对于撒旦的某一些伎俩，比如说欺骗，比如说偷窃、杀害、毁坏、害怕，你怕高什么这些，你也许可以面对它，是不是？有人讲说，你怕高，那就慢慢慢慢训练自己啊，把你带到这个什么地方去啊，让你可以不怕高了。这个有烟瘾，参加戒烟俱乐部啊，什么这些。你面对他，坦然面对他，你可以得着拯救等等，也许可以，也许可以。但是对于这个诱惑，这个杀手锏，却绝对不能够如此。正如前面我所说的，当那个筹码一直往上加的时候，有谁敢保证自己不会跌倒？就好像我们在弟兄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说有谁敢说自己在女色面前绝对不会跌倒的，举手。没有一个人敢。也许看到某些女人你一点胃口都没有，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有些对了你的胃口的呢，或者某一个世界小姐站在你面前呢，所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贪污贪钱的人来讲，十万二十万算不得什么，千万上亿你就很惨了。所以最智慧的做法就是常常的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一旦遇上了，尽快的逃离现场，别妄想自己能够胜过他，能够胜过撒旦。想看，除非是神允许的试探，神才会保护你，神也才能够保证你说你可以胜过。但这个保证还有一个条件前提，就是你还必须要站在耶稣的旌旗底下，站在他的阵营里面，你才可能胜过。不要傻傻的哦，神说我可以胜过这个试探呢，然后呢还跑去特别去。所以赶快逃离现场吧，赶快躲到神的后面吧，寻求祷告神来保护你。阿们，阿们。好，今天因为时间比较晚，所以我们就没有回应的诗歌了，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结束。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教导我们，带领我们，所以呢，你也给我们各式各样的考试，为的是要把我们生命里面的金跟银都练出来。如果我们没有，你也不必给我们这样的考试。而且你保证，我们所遇见的试探不会大过我们所不能够忍受的，何等的体贴！所以如果我在试探中跌倒了，我不能够怪你，只能够怪我还没有学得好，或者是只能够怪我没有跟你站在同一边，没有相信你。但是主啊，如果我还没有预备好，甚至于就算我预备好了，主啊，我真的是想要学会你教导我们的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叫我遇见试探，尤其是我。 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主啊，求主你也保守我们亚特兰大灵粮堂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学会不要妄想自己可以胜过撒旦的杀手锏诱惑，而是当诱惑来临的时候，我们先想到逃离，然后再去细细的分辨究竟是不是从你来的。主啊，带领我们走在你胜利的道路上，带领我们不会犯罪，以至于可以活出欢乐，以至于可以推开这个诱惑的黑暗。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